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6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准备在星期五就北京对香港的民主进行镇压，对一些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并且向在那里经营的国际企业发出警告，说情况正在恶化。消息人士说，金融制裁将针对香港中联办的7名官员，该官方平台将北京的影响力投射到香港。美国国务院发布另一份更新的商业咨询，将会突出美国政府对香港国家安全法对国际公司影响的担忧。批评人士说，北京去年实施这项法律，以促进对民主活动人士和新闻自由的镇压。美国总统拜登在与来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此事的时候说，让他讲一下商业咨询。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has deteriorated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not keeping its commitment that it made how it would deal with Hong Kong.And so it is more of an advisory as to what may happen on Hong Kong. It's as simple as that and as complicated as that.
拜登说，香港的局势正在恶化，中国政府没有遵守他们对怎样处理香港所作的承诺，所以他更多地是对香港可能发生的事情的警告，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复杂。这些做法肯定是会激怒北京，标志着拜登政府最近努力让中国政府对华盛顿所说的对1997年回归中国控制的前英国殖民地法治的侵蚀负责。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都说，香港的措施仍然有可能变化。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白宫亦都在审查一项可能的香港移民行政命令，但是仍然不确定是不是会执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奈斯星期二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他们知道一个健康的商业社区是依赖法治，而适用于香港的国家安全法继续破坏法治。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下星期将访问日本、南韩和蒙古，但未有提到外交政策的预期和一些媒体报道的任何在中国的停留。北京拒绝让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在建议当中的中国访问期间与中方对口官员外交部分管日常业务的副部长骆玉成会面，这个本来是自阿拉斯加会谈以来的首次高层接触。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四的报道引述四位知情人士说，在中国拒绝同意谢尔曼与骆玉成会面之后，美国暂停了谢尔曼前往天津的计划。中方主动提出谢尔曼与负责美国事务的外交部五号官员谢峰会面。金融时报报道提及，今年较早时候，中国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会见中国军方最高层的官员徐启良将军的几次要求，但是中国拒绝接触。此前曾经提出与他们在军事系统当中级别较低的国防部长系会面。美国国务院说，谢尔曼将与日本官员讨论一系列问题，包括气候危机和加强全球卫生安全。声明说，谢尔曼与日韩同行将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在北韩和其他的问题上的合作，包括气候变化和全球健康。声明说，他将在前往乌兰巴托之前在首尔举行进一步的会谈，以加强美国与蒙古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补充说，此行将在7月18号至25号进行。声明说，谢尔曼将重申美国承诺与盟友和伙伴合作，促进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繁荣，并且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国总统拜登、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世界领导人星期五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举行的虚拟会议，寻求采取集体行动应对新冠大流行和有关的经济影响。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东道国新西兰本星期说，他将在11月的正式会议之前主持这次的特别会议，这是首次举行这类的额外会议。会议强调了各国对新冠大流行的日益的担忧，随着印尼、泰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面临新一波的感染，新冠病毒正在该地区肆虐。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在会前与拜登的通话当中强调了21个经济体小组共同努力走出大流行病的重要性。 但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之间的紧张局势，主要是西方和中国之间在新冠病毒的起源、贸易、新疆和南海问题上的紧张局势可能会颠覆议程。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拜登总统将利用这个论坛来表明他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作为他与很多这些领导人接触的首次机会之一，他将明确表示美国对该地区有持久的承诺。他将提出基于美国价值观的地区的愿景。拜登还将讨论该地区是怎样共同努力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四在没有共和党人支持的情况下，推进了一项目的在于提高美国对中国竞争力的法案。共和党人反对部分与气候相关的条款，并且说该法案对北京过于软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以26票对20票通过了简称为英法的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接触法案。民主党成员投了赞成票，共和党成员就投了反对票。这次投票正值拜登行政当局和美国国会两党试图顶回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之际。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米克斯说，该法案包括了一些强而有力的条款，包括应对中国侵犯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的指称，加强与台湾的联系，提出有必要为香港居民提供特殊移民身份等等。米克斯在法案通过后发表声明说，这个是一个全面的立法，目的在于应对中国不单止对美国，而且对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和全球经济所带来的挑战。说这个法案确保美国将再次在世界舞台上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医疗总监穆尔西星期四发布了一项公共卫生建议，敦促公众帮助限制有关新冠病毒疫苗的错误信息的传播。他说错误信息导致美国疫苗接种进程的放慢。在这份建议当中，他说健康方面的错误的信息是对公共健康的严重的威胁。世卫组织星期四呼吁中国更加充分地配合对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这个组织说，数以百万计的人因为这个病毒而受苦和死亡的人还是被欠一个全面的解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菲律宾否认中国影响咗该国2016年嘅大选。我哋亦会报道阿富汗局势冲击咗中亚以及新疆地区，咁各方面嘅角力咧，咁中国同时亦继续喺该地区活动。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道中國向 COVAX 販賣疫苗獲利，美國官員指情況令人震驚。以上內容歡迎收聽。拜登政府的國際開發處負責人說，中國選擇向新冠疫苗獲取機制，也就是 COVAX 販賣疫苗賺取利潤，而並非捐贈或者提供財政協助，這個是相當令人震驚可怕的事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开发处处长鲍尔星期三7月14号上午在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有关该个机构2022年财政年度预算听证会的时候作出了有关的表态。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宣布已经是分别向中国国药集团以及科兴公司签署购买协议，意味着这两家公司生产的疫苗将会被纳入新冠疫苗获取机制疫苗库，最快将会在这个月开始向这个机制提供疫苗。 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李斯參議員在星期三的聽證會上表示，他日前看到有關的消息的時候，對新冠疫苗獲取機制購買中國疫苗的決定感到相當之驚訝以及是不解。李斯參議員表示，他們新冠疫苗獲取機制有意識到這個其中的諷刺的地方嗎？這個疫情是從中國開始，然後他們拒絕參加新冠疫情疫苗取得取的機制，不願意提供金援，不願意提供疫苗，然後新冠疫苗獲取機制轉個身話要付錢是買他們的疫苗。這個表示他的意思是說這個是很怪異，至少可以說這個是很奇怪。鮑爾在星期三的聽證會上表示，他和新冠疫苗獲取機制已經就此有過討論，他對於這項購買交易感到不可置信。鮑爾說，首先令人震驚的就是北京選擇從這些疫苗當中獲利，而不是向新冠疫苗獲取機制提供財政的援助，或者是將他們打的疫苗捐贈給新冠疫苗獲取機制，在大家迫切需要的時候幫助他們。鮑爾說，沒有其他的講法，這個實在是太過令人震驚。目前主管美國對外援助機構的鮑爾曾經是在奧巴馬政府時期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李斯參議員緊接著針對各國對中國疫苗有效力的睇法提出詢問，他說在美國大家看到即使是輕微的效果都會受到真正的質疑，從他們所了解到的中國疫苗的情況和他們生產的疫苗相比，他們的質量似乎是相當差。鮑爾回答點出了目前很多急需疫苗控制疫情的國家所面臨的一大尷尬的處境，接受中國疫苗抑或是根本是沒有疫苗。現時問題不是新冠疫苗獲取機制在國藥、科興以及莫德納之間作出選擇，如果這樣的話選擇就很明顯，現時的問題是要在中國疫苗和沒有疫苗之間作出選擇。鮑爾指出，各國顯然偏好美國製造的疫苗，特別是莫德納、輝瑞等 mRNA 技術的疫苗，一旦美國的疫苗的供應問題解決，他認為這個將會是一個很明顯的選擇。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梅聯德斯參議員對於行政部門提出全球疫苗捐贈計劃表示讚揚，他亦都支持新冠疫苗獲取機制，致力於發展中國國家係提供疫苗以應對新型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病的努力。不過在美國發送疫苗的問題上，他主張採取各與各之間雙邊合作來進行。梅聯德斯表示，他認為美國應該是更加積極的參與疫苗的雙邊分配。他緊接著說，多米尼加共和國總統和他會面的時候曾經表示，他們非常希望和美國合作，甚至購買美國的疫苗，但是在無法獲得美國疫苗的情況之下，中國卻是一邊向他們提供疫苗。梅聯德斯說，現時是一個關鍵的時刻，他擔心西半球無論是民主和人權方面似乎都在朝著錯誤的方向前進，他呼籲拜登政府能夠正視疫苗外交的遠遠影響，除了是疫苗接種之外，這個還有另外一方面的，這個會為美國的外交以及是利益是倍增力量。拜登政府在6月21日公布他全球疫苗共享計劃的大綱，目標是將疫苗配送到是給予疫情仍然持續惡化的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區、亞洲以及非洲的國家。白宮方面表示，美國捐贈的大部分疫苗是通過新冠疫苗獲取機制共享，以兌現拜登總統承諾同世界各國共享8000萬劑美國製造的疫苗的承諾。拜登總統在6月初亦都曾經宣布，美國將會向製藥商輝瑞購買5億劑的疫苗，並且透過平台向捐贈給予全球需要的國家，包括2億劑疫苗預計今年將會發送出去，以及是3億劑將會在明年的上半年分發。鮑爾提到，全球多國疫情受到了變種病毒的威脅，仍然不斷迅速地惡化，確診人數繼續暴增，甚至很多國家出現疫情反覆升溫的情況，疫情是走向年動作是延緩了疫苗的生產速度，同時亦都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疫苗供不應求的困境。他說，正如大家所知道，美國正在努力解決供應的問題，但是要等到8月亦是後半年才可能會好轉，但是這個亦都是只能夠解決全球需求的皮毛而已。鮑爾說， 現時睇到嘅就係一直喺度惡化嘅大流行病，美國同歐洲會努力解決供應挑戰嘅問題。佢哋會慢慢睇到其他嘅製藥公司亦都有可能喺今年年底係獲得藥品嘅許可。鮑爾緊接住強調，喺咁樣嘅全球疫苗供需嘅完全失衡嘅情況之下，中國嘅所作所為係毫無得藉口。鮑爾表示，佢哋非常之清楚，中國正在係利用佢哋嘅疫苗同大家嘅絕望嚟換取啲咩嘢。佢哋嘅捐贈唔係要求任何事情作為回報，唔似中國。白宮同時喺6月21號嘅一份書面聲明當中表示，美國唔會利用疫苗嚟從其他國家獲取好處。聲明當中話，美國嘅疫苗捐贈項目係目標，包括係增加全球新冠病毒疫苗嘅覆蓋率，為病例積極增做好準備，並且係幫助我哋嘅鄰國以及其他有需要嘅國家。拜登政府上個星期五向深受疫情所困嘅印尼運送咗300萬劑嘅莫德納新冠疫苗。白宮新聞秘書沙奇喺記者會上邊表示，我哋係除咗運送疫苗之外，亦都喺度執行緊計劃，增加對印尼新型冠狀病毒總體影響努力嘅援助。美國目前為全球最大嘅疫苗捐贈國，由富裕國家組成嘅七國集團成員國承諾提供10億劑嘅疫苗，當中大約有5億8千萬劑係嚟自美國。鮑爾星期三表示，美國疫苗雖然係透過新冠疫苗獲取機制發送俾各國，但係將會響封箱上面貼上美國而非一般的新冠疫苗獲取機制的國際組織。我們亦都是會清楚地表明，當我們更高品質的疫苗抵達各國的時候，我們是會讓大家知道。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阿富汗局势独当，上海合作组织在这个时候究竟有些什么作为呢，就引人关注。而在这个时候，阿富汗难民的涌入亦正在冲击中亚国家，中国等国继续加强在这个地区的外交活动。阿被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在塔吉克斯坦首都道上别7月14号所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上，阿富汗议题成为焦点，各国的外长专门针对阿富汗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要帮助阿富汗成为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恐怖主义和毒品的国家。声明呼吁阿富汗冲突各方停止使用武力，不要制造让上合组织成员边境地区不稳定和不可预测后果的行动。上合組織的所有8個國家都在阿富汗是擁有利益。一日之前，上合組織成員國的軍事代表團抵達了俄羅斯中部的奧倫堡市，他們將討論和準備今年9月份在奧倫堡州所舉行的上合組織反恐演習。與哈薩克斯坦相接壤的奧倫堡州是負責中亞方向的俄羅斯中部的軍區所在地。作為上合成員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外長出席了道上別會議。阿富汗是上合組織的觀察員，阿富汗外長在道上別與很多成員舉行了雙邊會談。伊朗既是上合組織觀察員，亦都是阿富汗的主要鄰國和阿富汗事務上的重要玩家。與信尼派為主的阿富汗社會其他民族不同，阿富汗的主要少數民族哈扎拉人與伊朗同屬什葉派，講波斯語的哈扎拉人與作為阿富汗主體民族普什圖人為主的塔利班長期不和。在道上別會議上，俄羅斯次力挺伊朗是應該成為上合組織的正式成員，其他成員就遊說讓中東的沙特阿拉伯、埃及、巴林和卡塔爾成為對話夥伴國。面對阿富汗亂局，塔吉克所受的影響首當其衝。當地媒體和官員說，塔利班控制與塔吉克的邊界之後，主要的通關過境口岸仍然在工作，貨運卡車繼續穿梭來往雙方之間。在與阿富汗的邊界上，俄羅斯將幫助塔吉克建設一個新的大型通關口岸。塔吉克當局已經將2000名最近越界避難的阿富汗政府軍事兵遣返回鄉。除了軍人之外，塔吉克目前面臨著阿富汗平民逃難潮，地點主要集中在塔吉克與中國新疆和阿富汗相接壤的巴達克上地區。 在岛上别的阿富汗驻塔吉克大使几日前在面书上发表他前往塔吉克境内巴达克上地区访问当地难民营地的照片，他说那里来自阿富汗的难民的人数是能够达到1000人。塔吉克边防部队14号发表的消息说，大约70多名来自阿富汗境内巴达克上地区的吉尔吉斯族难民当日进入塔吉克获得安置。塔吉克境内的巴达克上地区政府亦都在面书上介绍了当地的阿富汗难民的情况。苏联解体后，塔吉克斯坦90年代曾经爆发多年内战，塔吉克的主要反对派力量塔吉克伊斯兰复兴党几年前被当局定性为极端组织取缔之后，这个反对派力量都逃到阿富汗避难。中亚的一些时事分析人士担心，很多反对派力量可能利用目前局势潜回塔吉克，反对派加强活动会动摇拉赫蒙政权的执政的根基。与阿富汗冇边界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社会最近几日都同样担心，在阿富汗难民涌入的同时，一些激进和极端势力亦都可能随之进入这两个中亚国家。中国外长王毅一日前在岛上别会晤了塔吉克斯坦的总统拉赫蒙和外长等塔吉克的领导人。在王毅抵达之前，拉赫蒙会晤了到访的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他还同土耳其的重要盟国与土耳其以及阿塞拜疆的总统提通了电话。阿卡尔抵达岛上别前访问了吉尔吉斯斯坦，作为北约成员的土耳其正是积极在中亚和特厥语系民族国家当中扩大影响。土耳其部队准备接管和守卫阿富汗喀布尔国际机场。俄罗斯历史学者祖博夫认为，土耳其未来可以成为北约在阿富汗和中亚的代表。与塔利班所鼓吹的激进伊斯兰教法不同，土耳其代表另外一种穆斯林文化，一个可为阿富汗和中亚社会提供塔利班之外另外一种选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3号举行了电话交谈。土耳其主要媒体阿纳多鲁通讯社说，埃尔多安特别强调，在自由、公民权利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方面，应该保证维吾尔人与中国其他民族享有平等的地位。王毅抵达岛上别之前访问了土库曼斯坦与塔吉克阿富汗边界很多地段位于自然条件险恶的帕米尔高原不同，700多公里长的土库曼和阿富汗边界多位于平原和沙漠地带，因此极易被穿越。土库曼官方否认了有关最近向阿富汗边界增兵的报道，强调与阿富汗的边界和平友好。王毅抵达之前，塔利班代表团刚刚离开了首都亚什哈巴德。塔利班二月份同样访问了土库曼，从20多年前塔利班在喀布尔执政时起，土库曼就长期与塔利班保持密切关系。但虽然是这样，2014年土库曼与阿富汗边界仍然曾经受到塔利班武装攻击，造成土库曼的军人伤亡。有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认为，如果塔利班进攻土库曼甚至控制当地的天然气田，这样将会严重影响对中国天然气供应。但另一方面，在中国市场，土库曼和中亚天然气与俄罗斯天然气彼此竞争，如果中亚天然气供应生变，这样将推动更多俄罗斯天然气出口中国，有利普京在中国的能源布局。在土库曼人权人士主办的网络媒体土库曼简讯说，在王毅的访问当中，中国承诺在安全领域支持土库曼，土库曼被认为是购买中国武器最多的中亚国家。几乎在王毅抵达亚什哈巴德的同时，土库曼石油和天然气部的直属能源企业土库曼巴什石油加工联合体宣布，中国能源公司中石油集团赢得投标，将开采土库曼6处天然气田。一个月前，土库曼主管能源的副总理是宣布，中国能源公司还赢得了另外一个天然气田的钻井的开采的投标。中国在土库曼拥有巨大的能源利益，天然气出口成为土库曼几乎唯一的主要外汇收入来源。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说，土库曼天然气几乎全国供应中国。库尔托夫说，目前来看，在地理上土库曼似乎没可能扩大它的天然气供应市场，而且这种局面在很长时间里面可能不会很快改变。除了总统和外长等领导人外，王毅这次还会晤了土库曼总统的儿子，今年39岁的小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在王毅抵达前两日， 小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被他的总统父亲任命为副总理和与中国的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的土方的主席，他负责经贸、经济和金融等领域。外界一些评论认为，这位土库曼总统正在准备自己的儿子接班，小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可能成为土库曼未来的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针对菲律宾前外长罗萨里奥指控中国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协助杜特尔特总统赢得2016年大选，菲律宾政府斥之为胡说八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松仁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7月12号在一场演讲当中表示，一家最可靠的国际实体曾经告诉他，中国高级官员曾经吹嘘他们影响了2016年的菲律宾大选，从而让杜特尔特成为总统。罗萨里奥是菲律宾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全面主权声索打赢历史性国际仲裁的主要推手。罗萨里奥声称，他是在2019年的年初听说中国影响了菲律宾2016年的大选，但是他没有透露有关消息来源的任何细节，没有解释信息是如何获得，亦都没有说明中国是如何影响了菲律宾的大选。杜特尔特的总统发言人罗格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将罗萨里奥的指控描述为是胡说八道，反控罗萨里奥是货真价实的卖国贼，并且要求他闭嘴。罗格指责罗萨里奥在担任外长的期间将和岩岛的控制权转让，是拱手让给中国。路透社曾经联络菲律宾外交部、中国外交部、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以及是菲律宾选举委员会寻求评论，但是未有收到任何的回应。路透社说，虽然杜特尔特在菲律宾支持率非常之高，他对中国的友善，他极不情愿批评中国的外交政策或者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议题。杜特尔特一直认为挑战中国毫无意义而且是危险。前外长罗萨里奥还指出，杜特尔特在2018年5月的一次演讲当中提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向他保证不会允许有人将他赶落台。罗萨里奥认为这个讲法是令人不安。菲律宾将会在明年再次举行总统大选，杜特尔特无法寻求第二个任期，但是他曾经暗示他可能竞选副总统。批评者认为杜特尔特这个是企图通过走后门维持自己的最高权威。另外，据菲律宾国家电视台的报道，杜特尔特在7月7号曾经参加中国共产党和世界政党领导人的视频峰会。他在视频峰会上面发言的时候表示，他会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保持中立，而是为了让菲律宾真正的自由不被干涉才是菲律宾民主，民主力量在中美关系当中保持中立的主要原因。杜特尔特仲表示，他所领导的政党会和中国做朋友，同时亦都不会放弃和美国的关系。杜特尔特谈到中国对菲律宾的援助，谈到菲律宾的疫苗接种是从收到中国捐赠的科兴疫苗之后开始，但是他强调他和中国做朋友不是因为中国对菲律宾的援助。杜特尔特表示，他和中国做朋友不是因为有援助，没有援助他们亦都会是和中国交朋友，但是如果你的朋友对你好，你亦都应该是表示感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松仁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过去的20年里面，北京中国共产党当局对内加强镇压，对外四处树敌的措施令到很多观察家经常感到疑惑。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共对加强镇压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而另一方面，实行战狼外交四面树敌，就好像显示出北京对自己的力量有充足的信心，所以不禁要跃跃一试，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但是研究中国国力和军力问题的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就通过他多年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 中共當局對內加強控制和鎮壓與對外強化挑釁都是當局擔心自己時日無多的一種焦慮感的反應。據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採訪報導，在過去的20年裡面，中國在國際場合的表現和以往之言不同，以致經常說被認為是非常含蓄和講究分寸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都不禁表示驚訝。路透社的報導說，坎貝爾表示北京近日越來越咄咄逼人，同時和很多國家樹敵，這種戰略和北京在1990年代的戰略是大異其趣。坎貝爾是7月6日在美國下州學會的一次研討會上作出了上述的表示的。目前中國國內外很多觀察家都認為，中共當局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國內展開全方位的鎮壓，從宗教信仰、維吾爾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少數族裔，再到維權律師、勞工權益活動人士、女權主義者、性少數權益主張者，都是鎮壓之列。對於外面又實行戰狼外交四處樹敵，這個主要是因為中共當局感覺隨著中國經濟的大發展，它的財力大增，所以有資本可以為所欲為。在中共當局對內對外都採取了咄咄逼人的態勢之際，擁有所謂的定於一尊、一錘定音的絕對權威的中共領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更加是聲言，當今世界大勢是東升西降。觀察家普遍認為，習近平所講的東是指他掌控之下的中國，西就是以美國為首的工業化發達民主國家。而此外，中國國內外的觀察家還普遍認為，中國近年來四處樹敵的戰狼外交和未有上台時就展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的習近平有很大的關係。但是美國塔夫茨大學政治科學副教授貝克利眼中，雖然習近平上台以來在對內鎮壓、對外放狠話方面表現很突出，但是中共當局近年來對內對外咄咄逼人的主要不是習近平個人行為導致，而是中共當局因為發現自己處於一種難以擺脫的困境，並且企圖強行突破困境的結果。貝克利說，中共當局在這種內外同時樹敵的做法不是自從習近平上台的時候才出現的，而是他在上台之前就出現了，他出現的時間和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是同時。至於習近平所講的所謂當今世界大勢是東升西降，這個在貝克利眼中更加是無稽之談，荒唐離譜。雖然中國國內甚至美國和西方國家亦有人認為習近平這種講法有一定的道理，多年來研究大國競爭，尤其是研究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大國競爭問題的貝克利博士，曾經先後在美國國防部以及蘭德公司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等智囊機構工作，在擔任教職之際繼續為美國情報界和美國國防部提供諮詢服務。貝克利近年來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務等雜誌發表文章，並且出版廣受好評的專著，名叫做《無可取代：為什麼美國將繼續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向美國公眾和政策決策者展示了他對中國國力、軍力以及他們的弱點的研究。例如他在2020年12月在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文章說，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已經進入了一個特別危險的時間，他獲得了擾亂現有秩序的能力，但是他們的行動窗口正在收窄。文章又說，自從2007年以來，中國經濟年增長率下跌了超過一半，勞動生產率下跌了 10%， 而同時債務猛增8倍，到2020年底要達到國內生產總值 GDP 的 335%。中國並沒有多少希望扭轉這種趨勢，因為在今後30年裏面，中國將會失去2億工作年齡的成年人，增加了3億的老年人。在經濟增長下跌之際，社會和政治動盪危險上升，中國領導人明白這一點。習近平主席多次發表講話，警告有可能出現的蘇聯式崩解，而中國的上層精英就將他們的錢財和家的大小轉移到國外。在對比美國、中國、俄羅斯綜合國力和發展趨勢的專著《無可取代》這本書裡面，貝克利是這樣陳述了中國所面臨的嚴峻前景的。他在書裡面說， 到2050年，中國將會失去三分之一勞動力，人口老化比歷史上任何社會都嚟得急速，工作者和退休者的比例從今日的8:1上升到2:1。中國政府機構滋生腐敗，壓制創新，在政策錯誤之後又阻礙改革，中國的自然資源因為過度開發和污染而減少。貝克利就說，中共當局在面臨來自國內的重重挑戰之際，中國外部環境亦正在惡化，全球反中國的情緒猛增，上升到1989年中共政權出動軍隊鎮壓要民主反腐敗的和平示威者導致的天安門屠殺以來的最高水平。中國和印度等諸多鄰國不和，在南中國海的咄咄逼人態勢不單止引起周邊國家反對，而且亦引起歐洲國家、英國、德國和法國的反應。在對比世界大國綜合國力的時候，貝克利從他研究當中得出的結論是，到目前為止的有關研究文獻錯誤地測量了綜合國力。他說，大部分研究用一些寬泛的經濟指標和軍事資源去評估各國的國力，例如用國內生產總值和軍事支出去評估，這些指標將有關國家的資源加起來，但並沒有減去那些國家用於管控、保護、提供服務給他們的人民所需要的成本，所以這種通常的衡量指標會誇大貧窮又或者眾多人口的國家，例如中國和印度這類國家的國力。這些國家的生產量很大，軍隊的龐大，但是這些國家亦背負著巨大的福利和安全負擔，要消耗他們的人力、物力資源。跟中國比較，他認為美國比中國富裕幾倍，而且雙方的絕對差距每年還是以數以萬億美元地去擴大。中國經濟規模是很大，但是效率不高，中國以高昂的成本得到高額的產出，中國的企業常年生產成本高昂，中國14億人口形成巨大的福利和安全負擔，而相對來說，美國經濟規模大而且有效率，以相對低廉的成本得到高額產出。美國工人和企業的平均生產率是中國的7倍，但是美國人口才是中國的1/4，所以美國的福利和安全成本要低很多。他又說，國內生產總值和其他常用的衡量指標造成了一種虛假的印象，令公眾誤以為中國在經濟上正在趕上美國。貝克利就說，即使是中共當局投資最大的軍事力量領域，北京的所謂強大或者強勢和美國比較亦是虛幻的，經不起推敲的。他在康奈爾大學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無可取代：為什麼美國將繼續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這本書裡面說，中國的武器系統能力只是美國的大約平均一半，中國的軍人、飛行員、海軍水手所獲得的訓練還不夠美國軍人的一半，行動營運經驗有限，實戰的經歷又缺少，中國軍隊人員的費用比美國至少高 25%， 本土和安全維護行動耗費中國軍事預算至少是 35%， 佔用了中國一半的現役武裝力量，而美國軍方就是將這類事情和成本移交給民官機構。貝克利說，中國這種不上不落的大國地位使到中國在今後幾年特別危險，使到美國面臨維持和平的巨大挑戰。他在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就說，從歷史上來看，孤注一擲爭奪強國地位的行動來自那些處於上升態勢但又感覺自己時日無多的大國。貝克利列舉的這種例子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1941年抽襲美國夏威夷珍珠港，從而挑起太平洋戰爭的日本。雖然貝克利在他發表的文章和專著當中指出，美國就國力和軍力來說對中國仍然佔有明顯優勢，但這種優勢不單止沒有縮勢，而且還正在擴大。而他同時亦指出，美國的優勢並非是固若金湯或者金剛不壞，美國政治和社會的種種不可忽視的問題亦有可能使到美國優勢喪失殆盡。但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貝克利就說，從長遠來看，就歷史來看，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美國就好像專制獨裁國家那樣堅持錯誤政策，沒辦法糾正，只能夠一條胡同走到黑的可能性不是那麼高。美國之音記者就問，在他的專著《無可取代》裡面，以及在他發表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務雜誌》上的文章，他列舉了同美國相比中國所面臨的一系列經濟、外交、政治、人口、環境、糧食和能源供應、國內安全等多方面的弱點， 但是中国是不讲情面的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共可以轻松方便地调集或者劫持足够的人力物力侵蚀或者破坏美国统治之下的和平，对这种情况他有些什么话要讲呢？
Authoritarian advantage, and I think those advantages are come most into play in discrete areas in short-term situations.
贝克尔对美国之音话，佢认为呢个系啱嘅，呢个就系威权主义政权有一种优势，佢可以好快咁动员起人力物力去打造规模庞大基础建设设施，又可以挪用资金迫使农民迁居，建设当局想建设嘅鬼城。咁喺军事方面嘅咁样。但是贝克利说他的意思是习近平可以下达指令使到技术公司为中国军方服务，为中国安全部门服务，但是美国总统不能够迫使各个公司为美国军方提供最新的技术。显然威权政府有这些明显优势，但是这些优势只是在一些孤立的领域，而且是短期，也就是假如你想做什么事，威权政府有优势，但从长期趋势来看，就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面产生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来讲，就外交和内政产生更为稳妥的政策，建立更有持续性的军事态势，又或者坦白地说，就不犯灾难性的错误来讲，民主体制表现得更好。咁佢話原因又好簡單，因為民主嘅政權係有競爭嘅，總係有反對黨試圖批評你，試圖揾到比執政黨更好嘅做事方法。民主體制可以免遭壞皇帝嘅局面，亦即係有一個強人為咗自己嘅面子可以犧牲全國。咁佢認為因為有幾個原因，蘇聯嘅經濟崩潰，因為政府主導嘅經濟喺創新同創業方面做得唔好。他认为在这些领域民主体制具有长期的国力积聚优势，他们的劣势是在人力物力资源迅速动员方面。美国和中国目前就是这个情况了，中国有军民结合是全民全社会体制，而美国是权力分散，必须要将各方面的力量聚集才能够做成事。美国之音记者继续追问，部分人说中国实际上已经侵蚀并且破坏了美国目前的和平，例如在南中国海，中国直接建造人工岛，使到它军事化，并且宣布是中国领土。美军舰只和飞机现在要对它们敬而远之。究竟它怎么看南中国海正在变成中国的内湖，以及美国的公信力和美国治下的和平成为代价的问题呢？贝克利说，
I mean, I certainly don't think it's anywhere close to being a Chinese lake. I mean, China has militarized some features, but the U.S. makes a point of sailing its warships within the waters.
贝克利说他认为中国来将南中国海变成中国的内湖还有一段距离，中国将部分人工岛礁军事化，但美国特意使到美国的军舰近距离驶过那些人工岛礁，并且以此宣示这个不是中国领土，这个是国际水道，这个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2016年海牙上次仲裁法院仲裁庭亦宣布中国在南中国海所有领土声索是无效的。虽然中国距离将南中国海变成中国的内湖还是很远，但是记者刚才所指的中国所使用的战术是中国企图造成既成事实的一种方法，中国使用灰色区域战术去挑战它其他国家使用那些水道的权力，这是一个大问题，而且亦可以使到中国在可能发生的冲突当中有最初的好处。中国在那些岛礁上部署并且发射器和感受器处于备战状态，在南中国海发生战争的时候可以更快地采取行动。
One, it certainly hasn't consolidated China's control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 just don't even think that's physically possible, just given the size. You know, we're talking millions of square miles.
贝克利又说他认为首先中国并没有巩固对南中国海的控制权，因为他认为这个从实际上来讲是不可能的，因为南中国海面积辽阔有几百万平方英里，而中国只是占据了其中七个小岛礁，中国的战舰数目亦有限，无法巩固在当地的控制权。从更加重要意义上去讲，虽然中国取得了短期收获，但激起了不单只是南中国海周边国家，而且也激起了其他地区的国家，甚至欧洲地区国家派遣军舰到南中国海，向中国宣示世界其他国家大部分供应那里是国际水道，中国要用武力去巩固它的控制权就是要受到强烈的反对，有可能要面对由美国领导的十几个强大的国家的反对。 美國之音記者繼續就追問中國在崛起，而且還可能不是和平崛起，同樣毫無疑問的就是中國的崛起基本上完全是倚仗西方的資金、技術和市場，所以相當多人說中國力量增長是以西方作為代價，而且中國在這個過程當中正在變成西方難以應付的怪獸，也就是說中國一方面從西方國家獲得好處，另一方面就對西方國家越來越敵視，損害性亦越來越大。究竟西方國家會怎樣以及在何時去擺脫這種生存陷阱呢？貝克利就說
Obviously the engagement with China over the last 30 years 40 years really has been a key source。
貝克利說顯然過去30年或者40年與中國的接觸是中國崛起的主要原因，沒有西方的市場、西方的技術、資本，中國就不可以崛起。而中國玩這一套玩得很好，中國一方面維持和西方國家關係，從而可以得到上述的一切，同時又打造自己的國力，調轉頭來開始提供自己的要求去強迫西方國家接受，或者變更當初雙方的交易基礎。他說假如美國和中國經濟上完全脫歐，雖然雙方都會損失很大，但要看下哪一方面更加依賴對方的市場。美國市場規模是中國國內市場三倍，中國的消費水平停滯在它的 GDP 35% 的水平之上，這是一個非常低的水平，所以中國需要向世界富裕國家出口。
Who is more dependent? Like China literally cannot run computers without access to the chips.
貝克利又反問究竟邊個更加依賴邊個呢？中國假如沒有來自西方國家的電腦晶片或者西方製造商的半導體設備，中國的電腦就不能夠運作了。在這方面美國以及盟國佔據絕對優勢，美國聯合其他國家擊垮了中國的領先的技術公司，就好像華為，辦法就是令到它不能夠得到重要的技術，尤其是半導體。
China also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things like oil, food from abroad. So, you know, China's
貝克利又說中國亦越來越依賴其他國家獲得石油、糧食。眾所周知，中國一直知道對外貿易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可以從對外貿易當中獲得好處，例如市場和技術，另一方面也將自己的弱點暴露出來，使到自己受制於人。貝克利認為中國現在亦看到了自己面臨來自世界各國的保護主義反彈，美國拜登政府繼續維持特朗普前政府實行的對華懲罰性關稅，而這個關稅形成了一種現狀，甚至歐洲聯盟亦質疑與中國的經濟聯繫，部分國家出錢給他們的公司，令到他們可以將自己的營業從中國轉移出去。貝克利就不認為世界各國會與中國有全面的脫歐，但是就可以肯定看到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經濟聯繫會減少，所有的國家都要在某種程度上因此受損，但中國的境況是危險，因為雖然中國企圖提升自己的技術能力，但縱觀中國的多種行業，例如在生物技術、空間技術以及任何涉及電腦的行業，中國都要依賴西方國家技術，中國亦要依賴外國獲得石油、獲得糧食、獲得市場，中國的對外依賴非常嚴重，這個使到中國的處境是非常艱難的。美國之音記者今節就追問，在思考美國和中國博弈競爭的時候，究竟貝克利怎樣將中共和俄羅斯聯合起來對付美國的因素考慮在內呢？貝克利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使是這兩個國家不會成為盟國，順便說一句，他不認為中國和俄羅斯是盟國。眾所周知，盟國就代表著你願意為另一個國家犧牲你某些眼前的利益，而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就是基本上一種長期的為了方便而建立的聯繫關係，他們的夥伴關係互相提供好處，但亦互相進行競爭，例如在中亞地區、在遠東地區以及在哪一方面要做全球威權主義運動的領袖的問題上。雖然是這樣，他仍然都是擔心的，即使是他們不只是真正的盟國這樣互相支持，但只要同時作出相同的事情，就會放大美國和盟國所面臨的威脅，例如說會採取一個好像噩夢的景象，中國在亞洲打台灣，而同時俄羅斯在東歐採取動作，這個就會使到美國和盟國難以在兩個戰場上有足夠力量是加以面對。其他例子就包括中俄聯合擴散數碼威權主義的做法和技術，而這兩個國家似乎都在自己的本國打造和試驗這個做法和技術， 而且亦在世界各地另外十几个国家进行这个运作。虽然部分国际组织当中以中国和俄罗斯率领的一些非自由政体扭曲败坏了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基本元素，这些机构组织最初赖以成立的自由框架不再占据优势，现在这个组织已经不能够有效运作了，在联合国提出的谴责和制裁侵犯人权的任何议案都会被阻止，部分反自由的国家占据了这些组织的重要官职，中国和俄罗斯联合使到这种现象变得更有可能发生。贝克利又提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情报分享和军备销售，或者他们能够互相提升彼此的国际影响，所以他是感到非常担心的。但他不会同意有人说中国和俄罗斯会结盟，因为中国和俄罗斯从来都没有结盟。他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有一些大的利益冲突，而且这两个国家之间也有一种自然的竞争，因为这个两个大国挤在一起，但这两个国家就互相勾结，这个对美国和盟国是一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贝克利，他在中国的行家对他的专注无可取代这本书所陈列的中国一系列弱点有些什么看法呢？贝克利说，
You know, I have to be honest, when I was researching that book in the late 2000s and early 2010s, and I would...
贝克利说在他写这本书收集资料的时候，也就是2010年初，当时他在中国居住，他当时在中国做学术研究，讲中国的人口问题，讲中国经济的种种弱点问题。他在中国讲这些报告所受到的欢迎程度要比美国高。当时美国很多人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十尺高的巨人了，中国将会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这里的道理显然是你看你自己国家的问题要比看其他国家的问题看得更加清楚。对中国人来讲，他们听我讲这些问题时，他们的反应就是，哼，这些问题我们都知道，显然我们面临这些挑战。而我就认为他们知道这些问题，所以他们更加欢迎我的讲座。但贝克利又说，现在确实注意到他的中国同事现在越来越按照共党的讲法去照本宣科，他们当中有些人或者是重复北京的讲法，另外还有言论审查，即使他们不能够或者不敢讲真说话。
I think a lot of it too is just a sense of they feel their nation is under assault.
贝克利又说，但是很多人感觉中国受到围攻，反中国的情绪高涨到1989年天安门屠杀以来的最高点，有些反中国的情绪是来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还有一些是来自其他的事情的，但他们是觉得国际间对中国的态度发生转变，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恐惧。而贝克利个人认为他们感觉中国受到围攻，这个就是他们身上导致一种更为防卫性的心态。贝克利说，中国人变得不愿意再听到其他人谈论中国的种种弱点，不愿意听人家谈论中国人缺乏政治意愿或者信任去相信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共产党。过去几年来，他确实注意到这种态度变化，而是非常之不幸的就是这个代表着双方之间的对话和诚实的谈话减少，双方彼此之间不能够声明自己的立场，而此是找到妥协。贝克利认为现在真正地进入了竞争的时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第五届中国人权律师节7月9号通过互联网在网上举行，表彰为中国法治和公益不懈努力的中国人权律师。向来捍卫中国人权不遗余力的美国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前美国国会议员弗兰克·沃尔夫、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问题顾问余茂春、欧洲议会议员和来自中国的人权律师和研究中国法律的学者等等都参加了今次的会议，并且进行发言的。在会上，他们探讨中共成立100年之后中国的人权律师目前的处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华盛顿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第五届中国人权律师节7月9号通过互联网在网上举行，表彰为中国法治和公益不懈努力的中国人权律师。向来捍卫中国人权不遗余力的美国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前美国国会议员弗兰克·沃尔夫、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问题顾问余茂春、 欧洲议会议员同来自中国的人权律师同研究中国法律的学者等等都参加了今次的会议，并且进行发言的。在会上他们探讨中共成立100年之后中国的人权律师目前的处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华盛顿的报道。
与会者指出，2015年发生709律师大抓捕之后，中国政府针对人权律师的迫害未有停止过。咁样，中国人权律师的境况目前如何？中国政府如何是意思图锁住这个群体的喉咙？活动主持人、美国人权组织改变中国的创始人、主编曹雅学表示，2021中国人权律师节是一个由多个国际律师组织参与的特殊人权律师节。
那么我们众所周知呢，今年的中国人权律师节呢是在7月9号。
大家众所周知，今年的中国人权律师节是在7月9号，所谓的709那一日举行，是纪念6年前发生对中国人权律师的大捉捕，以及是紧接下来这些年头对人权律师一直是未有停压止打压，照这个情况仍然是在这继续捉捕。今年的人权律师节的确是有一种非常之紧迫的感觉。今年主要的亮点就是在于产生了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在哪里呢？全世界中国人权律师节大部分都是人权圈的人在参加，今年的主要参与者是几个大的国际律师组织，还包括几个小的国际律师组织。这个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是一个由国际律师组织参与的人权律师节，其中发生开幕词以及是主动要求参与主办的。本来他们是有6个主办方，后来有第7个的主办方是国际律师会人权研究所的主任肯尼迪，他是一位女男爵，是一位女王赐予爵位的女士，他是一位英国的律师，英文上议院的成员，作为国际律师协会的人权研究所的主任，他是致开幕词。曹雅乐介绍说，今年获得人权律师奖的两位律师分别是常伟平以及丁家喜。
今年获得2021中国人权律师奖的是两位律师，两位在狱律师。
曹雅学表示，今年获得中国2021年人权律师奖的是两位在狱律师，一位是常伟平，一位是丁家喜。评选的过程，他们是经过了一些跟中国国内律师的商讨，他们自己也进行了一些的磋商，有这样的一个提名过程，具体他不便讲太多，有一个征求意见的过程，不是他们主办方几个脑袋一凑起出来就提名出来，他们是有7个评委进行了选举，大概是有5位被提名人，当中是选出了2位。前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表示，中共通过架空司法来统治人民，现时又将他们在大陆实行的独裁残暴统治方式完全是照搬到香港。
中国共产党对于香港现在
陈建刚表示，中国共产党对于香港现时大力推进的这种独裁统治方式，基本上是完全复制中国在大陆的方式，将这种一党独裁残暴统治的方式是推入香港，对于他们在中国大陆开眼是看世界的人，对于几十年以来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司法状况有观察的人的话，看待香港现时发生的事情并不陌生，因为这个是几十年以来已经被中国人完全接受、已经日常化了的生活方式。他举个例，现时中共在香港推进的事情能够看到的，第一就是出现了大量的政治犯，这个是在香港看得到的；第二就是大量的警察暴力，香港已经沦为了一个警察国家或者是一个警察控制的城市；再一个就是立法院完全不受限制，现时中共以及中共的代理人在香港进行的立法完全是不受限制，还有一些就是立法权以及行政权相互结合成为了一家人来掌控。陈建刚说，中共虽然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但是它作为一个独裁的政党，本质上是容不下中国的维权律师这个团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报道。
之音是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
是短波7480千克，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是 3W.VOA。 voa.cantonese.com， 出台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非洲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